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阿龙。
我是王小宁。
哎，今天呢咱们说一个什么主题呢？今天咱们说的主题啊叫做话说南锣，准备呢给大家讲一个系列。因为呢也是借着前几天这个新闻来说啊，因为南锣不是自动取消了3A景区吗？
对。
说它这客流量很大，平日客流量呢能达到3万，然后呢这个周末客流量呢能达到5万。甚至说这个节假日的客流量小长假能达到7万甚至于更多，所以呢承载量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撤掉3A级景区之后啊，它这个接团就受到一定的限制了。但是呢我这两天看报道说五一长假小长假过后，南锣呢稍微清静了一些，但是仍然摩肩接踵，尤其在视觉感官上和取消3A之前基本上变化不大，只是人数统计上呢少了一些而已。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呢他在大喇叭那儿一直在循环播放，就是呢主动申请取消3A景区，不接待旅游团。但是呢很多的旅游团呢他报团或者组团的时间是在宣布取消3A之前，所以还得是按照原计划行事，导游还得带他们来。有的呢是如果不加这个南锣景区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他这个上座率或者说抱团的这个人数，所以呢他还得暗箱操作去这个地方旅游。那么第一呢，政府在这地方呢设立什么呢，就是路障，让这个大客车呢不能够停在南锣路口，但是人可以停得远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是有这个巡视人员呢查这个咱说的旅游团，但旅游团呢也有一个招可以应对。这个招呢就是在进口之前所有人先把帽子给摘了，然后进到口里之后找一个僻静之所再把帽子戴上，然后呢这个导游也把帽子戴上，等于就他跟游客是一样的，他不举小旗儿就以为是一堆这个游客呢。但如果一赶上巡视人员一查的话，人家说我们是老乡团，没有导游，我们戴统一的帽子是怕走丢了，巡视人员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呢还是人流如织。但是我觉得确实啊，南锣咱们说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啊，咱定位也是定位的，但我给它总结是什么呢，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历史有，仅限于我们看得着的这些个历史文物古迹，然后呢文化特色街区是文化全没，然后特色呢不明显，是这样一个街区。我觉得就是挺有文化的一地儿，闹得现在一点文化没有，然后满街呢扯的全是老北京的幌子啊，老北京这老北京那，还好没有老北京意大利通心粉啊，这还不错啊，有点什么老北京炸臭豆干咱也就认了。所以我觉得南锣是一个特别有历史文化，并且我们真的查正史的话也是北京历史上啊现存的应该说是比较早的街区，里边非常多可以看的。更呼吁什么呢，南锣这个地方要去，但是一定要沉下心来体味一下它的历史，因为在北京像这样保留这么完整的胡同街区不多了，所以千万不要说到那儿以后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这种这个不间断的庙会一样去逛，没有意思。并且它你看它这个主道上两侧摆的这些小摊或者说摊位啊，或者说店面呢，可以说有特色的是凤毛麟角。
对对对。
而且记者还体验了一下，说如果你径直走，从南口到北口穿南锣鼓巷的话，大概需要20多分钟，21-22分钟。但如果你放慢脚步跟人流去走的话，多长时间？这一趟走下来大概是50多分钟。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很多滞留现象。比方说他采访过程当中就说了，一个小店里边是画像的，就给你画一卡通像，多少呢，2分钟立等可取，门口排了10个人，那记者算了一下，10个人真的说2分钟立等可取还得交钱呢，还得拿画呢，这一个人起码得3-4分钟，咱就说按他说的2分钟立等可取，这10个人就在门口形成了一个20分钟的拥堵，这20分钟的拥堵在后边造成的就不是20分钟的拥堵了。
对，
所以呢每个门口都甩出一队人来的话，这个地方确实真是举步维艰。 当然话说回来，咱们今天开始说什么呢？话说南罗，先说第一章，今天的第一集，说南罗呢在这个行政区域划分上，就是它的诞生是属于什么时候。咱知道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啊，北京咱来说现在这个城市大体的规划应该是从元朝遗留下来的，
是
明朝和元朝的城呢只是稍微有变化而已。那么元朝呢当时叫元大都，据现在来说700多年历史了。那么按照中国的传统城市管理呢，这个元大都就是元朝的统治者，当时把北京城这街巷分成什么呢？现在我们叫什么呀？叫小区，或者叫街道办事处。以前不叫这个，叫什么呢？叫坊。
坊。
所以咱们老说，我们俩是街坊。这街坊是什么意思呢？按现在话说呀，就是住在一个小区的人叫街坊。
哦，这样子。
你看老北京什么样呢？我们俩住一个院，我们俩街坊可以。我们俩住一条胡同，两个院也可以叫街坊。甚至于说，咱俩胡同挨着，都不住一个胡同了。说咱俩是街坊也不为过，为什么呢？以前是几条街夸一圈，就跟现在小区一样，只要这圈里边的街巷你在这住，咱俩都可以叫街坊。兴许咱俩隔了三条胡同，但是呢在一个区域范围之内，咱俩也可以叫街坊。
明白。
所以这是坊的制度。那么元代呢，北京说有50多个坊。这个坊啊，其实在以前中国历史上城市建造上也有，只不过到了元朝呢有一点变化，就是以前的坊啊就跟现在的这种全封闭小区是一样的，拿墙给圈起来，这叫坊墙，然后呢有坊门。可是到了元代呢，元朝统治者咱知道非常的彪悍，我不需要围起来，你来了呢我就踩你，你不来呢算你幸运。所以你看从哪儿就可以看出来，从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对吧，咱说这个元大都遗址公园不叫城墙遗址吗？都可以看得出来，元朝没有完好的城墙保存下来了，都是土夯的城墙。为什么？它中间土夯，外边不包砖，明朝开始外边包这个青砖了，所以呢下雨它不怕。但是元朝的城墙呢，一下雨一淋，这城墙啊有坍塌的危险，所以它得拿草帘子给扇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元朝人呢他这个墙就看得出来，他不是为了防御，只不过是为了画一个地盘，就是这地盘是我的，是界限而已。那么坊也是这样。那么有的学者考证呢说，元朝建立元大都北京这个坊的制度还在，但是这个坊呢就像现在咱们提倡的开放式小区一样，就拿街道画一个界限，但并没有再有墙了，说以前是有的。那么在元大都的时候，北京50多个坊，每个坊有自己的名字，说其中呢这个昭回坊，昭哪个昭呢？大昭寺那个昭
啊。
昭回坊，回是回族的回，昭回坊这个位置是今天东城区南锣鼓巷以及东西两侧胡同的区域。所以说那个时候南锣鼓巷在元代属于是昭回坊。并且呢咱们看这元一统制，首先说元一统制呢是谁写的呢？是元代官方修的一个文献，它主要呢是这个地理的一个总制，对全国的这个路府州县呐、建制啊，包括山川呐、风俗啊、土特产呐、包括人物啊，这些个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而且呢说还引用了阿拉伯绘图之法，绘制了一统制里边的一些个地图啊。所以说呢一统制当时是官方比较可信的一个制书。在这个元一统制里边就记载了，说这个元大都呢是在至元25年，公元的1288年，当时就出现了这个什么呢？这个元大都里边出现了这个昭回坊的名字。那说那个时候有的，并且元一统制啊，它的编修是至元23年起到大德4年成书。那么按照这个咱们说的公元计算的话呢，就是1286年开始写这部书，到了1300年这部书修成了。在大德7年，就是1303年，这本书写成之后的3年呢，又增补了一些内容啊。这说明呢，昭回坊这个名字的出现应该是晚于大德7年的。换句话说呢，就是1303年之后出现的昭回坊，也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南锣鼓巷。它最早基于文献记载，应该是元朝大德7年。1303年、那么后来这里边呢又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就是从元代开始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的南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详述。
好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召回坊这名字呢，最晚应该出现在大德七年，就是1303年，这个时候出现了召回坊。换句话说，南锣的前身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那目前呢，咱们从这个文献记载来看啊，召回坊这个名字最早呢是见于元末叫做熊梦祥所记载的所写的一本书，叫做《西津志》。应该说研究北京历史的人对西津志是非常了解的，这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资料史书。里边呢记载的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叫召回坊在都府南。哎，就说明召回坊在都府南，点了一个地名，点了一个位置。那么都府南到底是哪儿呢？咱们再查这个历史的话呀，这个都府指的是元大都陆总管府，那么就是说它一个管理机构。明清时期呢，就把这个陆总管府就改成了咱非常熟悉的顺天府。哎，那么这位置呢在哪儿？今天的鼓楼东大街东口北侧，然后呢交道口的西北，正好您现在脑子里画一地图啊，就是南锣鼓巷的北边。那么咱再看《西津志》里边也记载了，《西津志》的记载呢，就说明啊，到了这个元末，南锣鼓巷还有东西两侧的这个胡同区域已经被称作召回坊了。咱说这个刚才说的熊梦祥住的西津志，哎，这里边明确的说到了。好，那咱们可以确定，就是南锣的前身在地图上出现应该是元末时候的事儿啊。那么这个坊呢叫召回坊，这召回坊咱解释一下，现在说南锣为什么得名，咱们一会儿再说，先说南锣的前身召回坊它为什么得名呢？这召回俩字是取自于诗经，里边有这么两句，叫捉笔云汉召回于天。哎，这两句呢如果咱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什么呀，那浩大的银河呀，天上的光芒从你那儿转照过来，就是啊给反射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浩瀚的银河这光芒从你那儿，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那个光啊，都是反射你的光芒。你看古人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天文学的知识的，他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是折射的这个太阳光，他也许知道这层道理。那么召回呢就是转照的意思，反射的意思，用咱老北京话说呢就是借了光的意思，我借了您的光啊，月亮借了太阳的光，老百姓借了皇上的光。他的意思呢是星辰光辉回转。他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呢？应该说呀，这个地方紧邻着明清时期皇上居住的紫禁城，元朝的时候皇上的皇宫也在紫禁城附近，就是现在北海这一片。那么换句话说呢，南锣紧挨着这一片，所以呢就说我们是沾了皇宫，或者是日月星辰呢沾了这个银河的光，我们是沾了皇宫的光，有回转之照的意思。所以你看它是有这层寓意在里边。而且呢需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有一些记述南锣鼓巷的这个文章吧，或者说著作啊，都认为说南锣鼓巷它的东西两侧这些胡同全包括在内，在元代呢属于召回靖公坊。靖呢是一个立一个清啊，靖王爷的靖，公呢就是恭王府，哎，恭恭敬敬那个恭，所以说叫靖公坊。那么南锣鼓巷呢，我们看说他说正好在召回坊和靖公坊的分界巷啊，这边是召回，这边是靖公，所以元代分别属于召回坊和靖公坊。谁这么写啊？百度上就这么写，但是我告诉您，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啊！
其实呢，在元代北京地方文献当中啊，那会儿没有靖公坊这名字，所以你没法说元代这地方属于召回坊、靖公坊，元代地图就没有靖公坊这仨字儿，怎么可能属于靖公坊呢？那都是后来的事情啊！这个名字到了明代才出现靖公坊，所以您不能说元代它属于靖公坊、召回坊，不能这么说。那么根据这个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这也是记述北京历史和民俗的一个文献的书籍，还有呢清朝《嘉庆一统志》，这些个书籍咱们从它的记载来看呢，说元代的召回坊它的界限是哪儿呢？就是自鼓楼东大街以南，大家正好听广播闭着眼想想，鼓楼东大街以南至皇城北园，就是皇城墙的北边，在哪儿呢？ 就好比说现在的平安大道差不多这一线，然后东至交道口大街，东边到了交道口大街，西至地安门大街，西边呢就是鼓楼前面这一趟地安门大街。那咱想一想，这是元代召回坊的这个界限图，正好这一圈就是今天南锣还有东西两侧胡同的这个区域。哎，所以说确定它在元代就是召回坊，所以呢可见元代这个区域啊属于召回，不存在进贡坊。哎，这是说的元代啊，咱们再要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元代已经出现了南锣的雏形，当时叫召回坊。咱们接着往后说，到了明代的时候，南锣是什么样了呢？说元代初期的时候啊，不但把元大都改成了北平府，而且呢对元大都城啊也进行了一个改造。这主要的改造呢，就是把元大都的北城墙向南挪了大概是五里地，就是从咱现在说的北三环附近吧，挪到了现在的北二环附近。这是把城池往南移了。哎，那么这样呢，就使明初的北京啊，这北部向里边缩了五里地，而这个城里边的坊巷呢，也得随之做一个调整，因为城池整体往南移了。再咱看史料，《日下旧闻考》，这是记载北京史地民俗比较详细的书，这里边记载了说，在明成祖朱棣啊，他未建北京之前，北平府啊，它里边是分成了33个坊，其中就包括了召回坊和进宫坊啊。这说的什么呢？说的是明初。大家会说了，说那这个你刚才说了，元代的时候没有进宫坊，怎么在朱棣没修北京城之前就出现进宫坊了呢？各位，你得这么想，北京城的修建，明代啊是从朱棣开始的，但是朱棣他有爸爸呀。他爸爸叫朱元璋啊，这朱元璋在南京当皇上了，那换句话说呢，那会儿已经是大明朝了，所以北京城呢，虽然朱棣没有破土动工，但是他有了召回和进宫这俩坊的名字了。哎，咱再说这进宫坊，它的名字呢也是源自于《诗经》，原文是怎么写的呢？说嗟尔君子，吾恒安息，进宫而为好事正直。翻译成现在的汉语呢，就是白话文呢，你这个男子啊，不要老想着安逸，认真对待你的本职，爱好正直的德行。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啊，不要老想着安逸，要认真对待本职。这句话送给王小宁，哎，进宫啊，以后把这个
啊、
把这俩字写好了，挂自己屋里边，进宫干活的时候就得有干活的样。
嗯，
接着往下说啊，以进宫作为坊名呢，其实啊，并不是始自于明代。因为有史料记载说，唐朝的长安城里边就出现了进宫坊，所以说呢，这明朝北京出现的进宫坊很可能也是借鉴了唐朝那个进宫坊，是借鉴而得来。
嗯，
咱再说到了这个明朝的嘉靖年间，哎，北京又出现了一本记述北京历史的书籍，这里边呢也记载了进宫坊，就是说南锣的前身，而且记载的是更加的详细了。这里边又写到什么东西了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有一个人呢，替人家闭头啊，所谓闭头呢，就是啊像梳子，但这个东西的齿比梳子密，用这个呢来去除这个头上的污垢。这个人呢，他就是以闭头为生的啊。那么家里边呢被偷了，第二天呢他又来到这个主人家伺候人家闭头来了，满脸是愁容不展的。这主人就问了，是怎么回事啊？那闭头这人说了，说我呀一生啊辛辛苦苦就靠这闭头发为生，好不容易攒点钱有点财产，昨天晚上啊却让贼给偷了去了。哎呀算了，人呢活着别往开了想。他一边念叨啊，一边给这主人闭头，你要说非钻牛角尖那活不了了，所以啊贼偷就贼偷吧，就全当啊我这头给贼闭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在北京当官的有一位叫张觉，他写了一本书，研究北京史地民俗的应该也特别熟悉，叫《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这里边呢记载的召回坊、进宫坊，而且呢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说什么呢？说召回进宫坊共14铺，黄墙东北角。哎，记载的很详细，他把他这俩坊的名字记载下来了，并且呢位置是黄墙的东北角，黄墙就是皇城墙的东北角。那么14铺呢，我的理解是他记载了这儿的14个街道，而且呢他在文中还详细的点到了，咱们数一下啊，豆角胡同这是一个了，秦家胡同，现在的秦老胡同两个了，棉花胡同，现在的东棉花胡同，元寺胡同，今天的前元寺胡同，菊儿胡同啊，这今天有，然后呢这个福祥寺胡同，以前叫福祥寺街，还有呢臭皮胡同，今天叫寿笔胡同，这个蓑衣寺胡同，今天叫蓑衣胡同，宣家角胡同，今天叫景阳胡同，沙家胡同，今天叫沙角胡同，雨龙胡同，今天叫雨儿胡同，何芝麻胡同，今天叫黑芝麻胡同，醋胡同是今天的鼓楼东大街，罗锅巷就是今天的南锣鼓巷，咱数一下一共14个。那么考察这些胡同的位置啊，它分布在今天南锣鼓巷的东西两侧，哎，并且呢以南锣鼓巷为界，这南锣鼓巷的东边叫做召回坊，它的西边叫进宫坊。咱们至此总结一下，就是到了明代的时候，南锣鼓巷是一个分界了，东边是召回坊，西边是进宫坊。元代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整体，就叫召回坊。而且呢还得澄清一点呢，就是现在呢通常认为啊，说明代把这个召回坊、进宫坊俩坊合璧了啊，你查资料就是南锣鼓巷在明代属于召回进宫坊啊，这南锣鼓巷的位置正好是这个坊的南北中轴线，所以呢巷名叫锣鼓巷。哎，那么这说法从哪能查到呢？从百度上能查到，百度还是这么说的，但我告诉您，百度说的还是错的。什么叫召回进宫坊啊？它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俩地方。它为什么百度上这么写呢？咱们可以肯定的是，他误会了张觉的文章，张觉写的史料，他误会了。那么究其原因的话呀，应该是什么呀？咱往上倒，北京古籍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边呢，这标点给点错了。
哦，
哎，所以说呢，咱们如上所引，刚才说的，说这个张觉呀，人家原文应该是召回顿号进宫坊共14铺，而这个标点呢，它标成什么了？召回进宫坊逗号共14铺，哎，少了一个顿号之后，把俩坊合在一块儿了。按现代话说呢，把俩小区给并在一块儿了，俩街道办合成一个了，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错误。之所以不能够标为召回进宫坊，不能把它合并，为什么呢？有人说这古人写书有的时候他没标点，对吧？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合并了还是没合并呢？咱们就说出3点理由来。第一个理由是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他呢附了一张地图，这是最直观的，就是张觉除了写文字，他还附了一张地图，这地图是原书附带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当时咱说的明代的时候附了一张地图，那地图上是明明标着召回坊、进宫坊俩地方。所以说呢它肯定不是合并的。哎，那么第二一个它的理由是什么呢？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在记述各个坊巷划分多少铺的时候啊，直接就写某某铺。比如说吧，咱举例子说孝忠坊10铺，然后呢崇教坊10铺，他这么写。那么唯独召回进宫坊写什么？召回进宫坊共14铺，那说明什么问题？他还是俩小区，一共是14，是这么一个数字，对吧？这是刚才说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咱们看，还是明朝人找一佐证，明朝人沈榜在万历年间写的完蜀杂记，包括明末清初的人孙承泽写的《春明梦玉录》，都明确记载了召回坊和进宫坊。那么由此3点理由可以立住，就是呢，召回进宫，按现代话说，这是两个小区， 哎，南锣鼓巷分属于这两个小区，这是明朝的时候。好，咱们做一个总结啊，南锣的前身元代叫昭回坊，明代分属于昭回坊和进贡坊。咱们接着往下说，离咱们生活的年代越来越近了，到了清朝了。清宫戏很多人看过，而且告诉大家，到了清朝，南锣鼓巷这个名字就真正的出现了。
嗯，
因为以前前身呢还叫这坊那坊，南锣在清代就真正出现了。咱说在1644年，这个清朝呢定都北京之后，把明代的坊啊做了一个大量的合并。为什么呢？一个新的统治者来了，对于这个区域规划就有新的动作了。据这个朱一新写的《京师坊巷志稿》里边记载，说北京内外城一共分成10个坊。你想一下啊，越来越少，从元代初期的50多个坊，到元末明朝的时候30多个坊，到清朝入关之后，这个在北京定都成了10个坊啊。而南锣鼓巷地区呢，分属于中西和陵中这2个坊。就是它还是两片的一个交界，一边叫中西坊，一边叫陵中坊。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2个坊啊，是以兵马司胡同到地安门桥东西这一线作为分界，正好就把南锣鼓巷和它两侧的胡同呢一分为二。哎，为了便于管理，它正好骑在这个缝上了。不过呢，由于清代坊的建制已经基本上形同虚设了，就是仅有这个名字而已。这种人为的割裂呢，给生活当中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嗯，
那会儿当然老百姓没有说现在说咱登记个户口什么合户并户的，但如果有的话啊，您找俩街道办事处都能给你办了，就是老百姓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清朝的时候呢，北京城实行的是什么呢？真正实行的就是兵民分居制。哎，咱以前说过，北京城外城和内城住的人不一样。当然这个外城呢是明朝嘉靖皇帝加修的外城，就是永定门至前门中间这一大片。那么清朝入关之后，正好把内城外城做了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利用，就是兵民分居。兵给我住在内城前门以里，那么民呢给我住在外城前门到永定门这一带。哎，那么八旗兵呢和他们的家属就分居内城，那么非八旗就在外城。而且呢，这个居住北京内城的八旗呀，是绕着这个皇城分成里外两层这么居住着。他们为了什么呢？为了拱卫皇城，保护皇上。而且呢，每一旗啊，他住房的区域内最靠近城市中心的，咱们说是什么旗呢？皇上还是信任自己家的人，所以呢，离皇城最近的这一圈是满八旗。然后在满八旗外边这一圈值守的是蒙古八旗，最外层才是汉军八旗。就看得出来啊，满族的皇上对于汉人还是有一定芥蒂的，所以贴身保护他的是满洲八旗。哎，外一圈蒙古八旗，再外一圈是汉军八旗。那么据这个《八旗通志》这本书记载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八旗的部署啊，还是跟这个什么呀，五行有关系。就好像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微博里边的新闻，哪儿的一个学者呀提出来，就是中国的古代的阴阳五行并不全是迷信。嘿嘿，这确实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支持点赞。咱说的这个五行的相生相克是怎么排兵布阵的呢？咱们说一下，在内城里边啊，说这个两黄旗，就是整黄旗和镶黄旗，它属什么呢？属土，黄色属土，这土能克水，水在哪个方位呢？北方是属水，所以呢，两黄旗就驻扎在北方，以土克水。哎，然后其他的大家想一下吧，南方是这个火，那么就是以水克火，这水呢，咱也说是这个蓝旗，然后呢还有白旗，白旗是金，还有这个整蓝旗整白，还有红旗，整红旗是火。咱看吧，就是金木水火土是五行相克，但是为什么说只有四个？八旗嘛，就是整和镶，整黄旗，
对对，
镶黄旗，那么没有五个呢？不五行相克吗？皇上住中间，谁敢克皇上？所以只能是东西南北，中是没有的。 哎，中住的就是皇上，这说的是八旗的分部。那么八旗分部有了，清朝的时候南锣鼓巷到底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个名字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细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这个镶黄旗驻地啊，就是西到地安门大街旧鼓楼大街一线，东边呢到这个东城根，就是咱现在说这个东边的皇城，南边呢到宽街，包括这府学胡同、东直门大街，总之啊就在北京内城的东北角上。而这个南锣鼓巷呢正好位于这个区域的西南角，就是镶黄旗的西南角上，就紧邻皇城啊。当然呢，这地方应该由镶黄旗满洲的官兵来驻防，所以呢，咱说到清朝的时候，南锣属于哪儿啊？南锣属于镶黄旗的领地。而且呢，据这个《日下旧闻考》记载啊，说这个镶黄满洲官兵自南锣鼓巷北口至南口，南锣鼓巷两边之鼓楼院、方砖厂、真武庙、鱼儿胡同、福祥寺、帽儿胡同、炒豆胡同、棉袄胡同、兵马司、乾元寺等等一系列啊，是为三餐岭之十八左岭居止。那换句话说呢，他写的就是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少驻兵。咱们简单换算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清朝八旗建制啊，分为旗、参领跟左领这三旗。早期定的是呢，每旗下边是五参领，每个参领下边呢管的是五左领，每个左领呢是300人，所以说呢，咱乘一下，每个旗是7500人。后来这个数字有所变化。有所变化呢，就是左领人数啊有所减少。康熙年间一个左领是130到140，等了嘉庆时候呢，就定了一个左领是150人。所以咱们推算完之后，给大家一个结果，说在南锣鼓巷地区，镶黄旗满洲人当时这个地方住了多少呢？当时住了2500人左右。就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守军呢，驻军应该是2500人左右。不过呢，说到了清朝后期啊，内城逐渐的就允许这个汉人呢往里居住了。到了这个光绪末年，更是取消了内城八旗驻地的这么一个建制，慢慢的就混淆起来了。所以这地方当时也说了，咱们说了，清初的时候，包括清朝，这地方属于是什么呀？属于是这个镶黄旗啊，而且呢，出现了南锣鼓巷这个名字。再有呢，这个地方当时的守军大概是2500多人。那么说完了清朝之后，咱们再接往下说，清朝等到了这个民国这段历史的时候，南锣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说北京啊，社区是在清末开始有的。哎，在清末之前北京没有区，咱现在说的崇文宣武，对吧，东城西城没有，清末民国这时候才有。说1905年光绪的31年9月，这清政府把以前的内外城公巡局改成了内外城巡警总厅。哎，这巡警总厅下边管辖着分厅，分厅下边管辖的是区。如果咱们好理解，就是那会儿就相当于有了北京市局，然后分局，分局下边派出所
啊，
有点这个意思。那么直到1910年宣统二年，说内城呢最终被分成了10区，分别是什么区呢？那会儿也没有崇文宣武这一说，分别是中一区、中二区、内左一区到内左四区、内右一区到内右四区。哎，
不好记，
它都是那几区。其实好记，特别好记，拿一地图你看吧，中一区、中二区那中间呗，内左就是内城左边，内右就是内城右边，这多好记啊。
哦，是这
样的。那么以皇上为准，皇上左手边就是内城左边，皇上右手边就内城右边，坐北朝南呗。所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些分区呢状况就一直保留到了1928年，还是这么分的。那么据这个陈宗藩的这个《燕都丛考》这本书里边记载，说内左三区辖境北至安定门城墙，西至旧鼓楼大街、鼓楼大街、地安门外大街，东至北新桥，南至皇城北墙。咱看南锣鼓巷地区正好在这个地方。好，历史的沿革，清朝属于镶黄旗的领地，到了民国的时候呢，属于是内左三区，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属于内左三区，就是以前的南锣鼓巷。那么1928年6月，北京降为了北平特别市， 警察厅啊改为了公安局，并且重新的去划定这个区的界限，内城并作六区，分别叫什么呢？叫内一区，叫到内六区，然后外城呢并作五区，叫做外一区到外五区，当时就这么简单。
嗯，
那么其中呢，内五区管辖的有安定门大街以西，哎，积水潭以东，地安门皇城以北，包括南锣鼓巷东西两侧。哎，那你看，等到了这个1928年的时候，南锣鼓巷又叫内五区了。哎，咱们接着看呢，等到了当代，说这个新中国建立之后，北京市区域划分又经过很多次的调整，说1950年5月呢，将内城七个区啊合并成五个区，外城的五个区呢并成了四个区。那么按照数字排列定名呢，仍然是第一区到第九区。那么在1952年9月的时候，把城区的九个区调整为了七个区，并且这个时候大家记住，以地名命名了。1952年9月开始出现了地名命名的区，第一区改名叫东单区，第二区改名叫西单区，第三区叫东四区，第四区叫西四区，第五区叫前门区，第六区叫崇文区，第七区叫宣武区。所以说各位，宣武区这名字1952年才有，之前老北京压根就没有宣武区这一说。等到了1958年的时候，撤销了前门区啊，把这地块呢分别划入宣武区和崇文区，就没有前门区了。
嗯，
然后呢1958年5月份的时候，把东单东四两区合并叫东城区，把西单西四两区合并到西城区。所以您看，东城区西城区这是1958年才有的名字，之前也没有这个名字。哎，而且呢，北京的街道办事处，哎，这个管理的这个机构是始建于1954年，主要负责什么呢？一些居民的管理，包括呢居民和这个政府之间的沟通，做中间这么一个桥梁，这个加强百姓和政府之间的这个联系。
嗯，
那么南锣鼓巷地区啊，最早建立的是雨儿胡同街道办事处，成立时间是1955年。那么到了1958年呢，雨儿胡同办事处啊和临近的桃条胡同办事处啊合并成交道口办事处。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到的南锣鼓巷属于哪个区域呢？就是交道口这个区域，交道口街道办。所以今天咱们说这个南锣鼓巷，咱们第一集先说的是南锣鼓巷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到最后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简明的总结，就是南锣这片区域在元朝地图上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不叫南锣，叫什么呢？叫昭回坊。
嗯，
等到了明朝的时候，这南锣鼓巷呢，因为它是一个界限，正好骑在份上了，就把它一分为二，成为了昭回坊和敬公坊两个坊的管辖区域。这是明朝的时候。等到了清朝入关之后呢，分成了八旗制，这个地方呢又是镶黄旗的领地。哎，等到了这个民国，清末民国的时候，北京开始建立区了，这个地方呢曾经是内右三区，后来区域合并规划，这地方又成了内五区。等到了说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形成了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宣武，这地方固然呢就是东城区，属于哪个街道办呢？就是交道口街道办。这是南锣鼓巷从元朝到新中国建立它的前世今生。那么咱们在下集再说南锣鼓巷的时候，咱们给大家捋一遍南锣里边这些个胡同，非常有名，但这些胡同里边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它的得名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下集节目里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性的这个评述。
好的，感谢阿龙今天带来的一期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小饭馆里面新鲜的是外地的老乡，他们的脸色像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